And Song's hit is excellent as well.
There is huge breaking news.
Antonio Conte is the new Tottenham Hotspur manager.
I prefer to keep him.
这次聊点啥？
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新的一期。这次聊点啥？哎，我是孔蒂舔狗贾代，
我是无话可说的库里里，
我是不想再说的蛋蛋。
为什么不想再说啊？为什么无话可说啊？
哎呀，
你不清楚吗？对吧？
是吧？然后要关窗了，就一地鸡毛。
一地鸡毛，还好呀，就。现在是冬窗啊，热刺的冬
窗、啊、毛都没有是吧？
哎，你们还没有习惯吗？热刺冬窗是长什么样子的，对吧？就那么多
年，你竟然来跟我们谈习惯，我靠！你难道不知道这个习惯是应该改变的吗？就是说，如果再不改变，
啊、
热刺只会越来越糟而已。
没错，
我已经看到
有新人来了呀。
我已经看到很大的改变，对吧？我已经看到很大的改变，热刺在冬窗竟然追一个当红炸子鸡。这不是改变是什么？
张红炸子鸡还少吗嘛？对吧？
没有，我是说在，我是说在东窗啊。过去东窗都是热刺静悄悄，这个是我熟悉的热刺。今年热刺的东窗我已经不太习惯了。那个留言传的，
你是中窗也签来过卢卡斯的嘛？对吧？
不一样，这个真的不一样啊。
想签和签到还是有个很大的差距的。
对。
等我们等签到了再吹，对吧？
今天我们这期聊点啥？我们特地想在那个关窗之前聊点啥。一方面呢，就是就切尔西输球，我们确实也没录啊。我们今天正好，借这个机会也一起放在一起来聊一聊这个比赛，还有比赛之后的这些最近几天的转会窗的一些事情嘛，对吧？然后想在下周关窗之后，我们再是吧？看看我们今天的
下周关窗之后，就很可能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了，所以说趁现在
还能说是吧？
对吧？赶紧说，有什么想法赶紧说。
对对，趁现在就是
神棍对吧？
还没看到黄河对吧？也没有看到棺材对吧？
就像那个 Alistair Gold 今天发的那篇文章对吧 ？Best 或者 Worst 啊 ，Worst 的话就是你说你库里，你刚刚说的 Worst 他怎么写的来着的？
Worst 就是这样的嘛，对吧？就是说你把所有的球员都租出去了，但同时你自己想要的球员一个都没买到，别人都变卦了。这时候巴拉蒂奇只能绝望的给自己认识的所有意大利经纪人打电话，对吧？一共对75名意甲球员给出了报价，最后一个都不来啊！孔蒂欣然辞职，在 Instagram 上面发了一张白鹿巷大道，也不知道什么、什么热刺大道的截图，
训练基地
啊，训练基地那门口那路，
快乐的留下了"有缘再会"四个字，对吧？
这个 Alistair Gold 确实还很能够水文章啊，就经常会看到他就在那个 Football London 里面发一些有的没的乱七八糟的文章，很会骗稿费。
还有一件事，对对，还有一点，还有一点，他还再次与超级经纪人门德斯取得联系。门德斯再一次把杰德森推荐给热刺，那热刺考虑，热刺想了很久啊，最后准备签下的时候，发觉他已经与加拉塔塞雷签约了。
这个也是我们小编今天搞错，然后发了一篇。那个这个杰德森的一篇文章对吧对、然后
其实是 Alex 是其实是 Gold 胡诌的
啊 Gold 胡诌的一篇文章对
我觉得他作为一个跟队记者也是球迷啊已经其实自己也已经丧心病狂就面对这样的
对
我觉得可以理解
可以理解就这两年确实球队发生了太多太多的事情对吧
对
哎、对我们先说那场比赛吧就切尔西那场比赛其实赛前我记得是因为那场比赛我记得是十二点对吧十二点半还是十二点
十二点半
其实我记得我是晚上八九点钟还是七八点钟的时候就看到首发了就是、
内部人员对
也不是内部人员就是那个 Paul Keefe 发的嘛Paul Keefe 那个时候就发了、他因为那个推特上面这个叫 Paul Keefe 的人他一直预测首发而且他的预测是奇准无比他经常是提前一天就预测了知道吧就所以我们经常我因为我
他可能就不是预测了
对
已经是
对
拿到内部消息啊
对他预测首发就是一个六后卫的442平行442、对然后就我们最后看到这个首发当时我看到这个首发的时候我就想完今天又不知道出了什么幺蛾子
又记了
又不知道出了什么幺蛾子了，因为雷吉隆也没有，埃莫森也没有，对吧？卢卡斯也没有，
没有，我觉得埃莫森没有，
卢卡斯也没有，然后
斯基普也没有，
对，然后就
洛塞尔索没进替补，
对，那不替补席他也没，他也没看，看不到，
他没说吧？
嗯，
啊、
对
嗯，
反正他出了这样一个首发的时候，我就在想，完了，今天又要出什么事情了？我是不太看好热刺有，就当年。福格森时代七后卫神阵这个能力的，对吧？我们、
啊、那肯定没有嘛。
哎，就球队现在没有到这种主教练有如此掌控力的时候，所以出看了这个首发的时候，我就心一凉，我就想今天晚上就没什么好果子吃了，对吧？然后大名单出来之后，球队就洛塞尔索那个事情发了一个 Instagram、嗯、啊，就。我是感觉洛塞尔索这个事情感觉他有点
反应过激，
他肯定很气的，他这个明显就是老子豁出去了、嗯、对吧
啊、对，感觉就是把这个事情已经公诸于众了，
直接往外捅了、嗯、对对对、嗯、
对吧，就这个可能好像相比之下、啊、跟恩东贝莱其实两件事情有点差不多类似的一个地方、
嗯、
对吧，你们怎么看呢、
嗯、但我会觉得洛塞尔索捅就捅呗，这样子大家不用去猜、
嗯、
对，
比你其实他不进大名单之前他肯定跟孔蒂已经谈过话，就闹翻了，这两个人就是这样、
嗯
所以他才捅出来说，他可能就是他发出来和他跟孔蒂讲话完全就是猜测、啊、都是很直接的一种方式，就是说、
嗯、
那你这样要求我，我觉得我已经踢得很好了，但是我你不信任我那就算了，那拉倒吧，他不像恩东贝莱，就是你跟他说什么他都然后你这样上场踢球他也是那个状态，那其实还不如你就别上了，就完了以后就你把他换下场的时候他也是他就走下来了，他慢慢走下来、
啊、
然后他回更衣室，那这样更进一步的我觉得是你打破了比赛的部署也好，影响了这个更衣室的气氛也好，他都有，还不如洛塞尔索这种直接捅开，可能也有传言说洛塞尔索可能跟大家关系没有看上去的这么好，一直以来没有处的这么顺畅，而且很多就是老乡走了以后啊，阿梅拉和泽丹加都走了以后，我觉得对他心里可能还是有更多影响，这么爱国的有志青年，对吧？所以他直接挑明出来，大家都已经认识到是这个问题，他自己肯定承受不了。我觉得问题也不是很大，只是说现在又变成一个就多出来的一个问题。舆论风口都不至于吧？我觉得是给制服组又多增加一个难题，就是多一笔转会你要去考虑，
就
多一个。手头上资产你要去清理掉的、
啊、
所以这个影响会大一些，其他还好吧，就这样、
基本上就算是一个不良资产了嘛，本来可以这件事情可以稍微捂一下，然后卖出去的时候或者说转出的时候还能够稍微的有一点讨价还价的余地，现在这件事情公开化之后，
对对对，
球队没有这方面的余地了，对吧？
没错、
我还是觉得列维不应该对任何球员卖出去什么有讨价还价的余地抱有任何的信心啊！列维最近卖人没有占过什么便宜的，他卖出去的球员以为占到便宜了，结果是对方觉得物超所值，对吧？包括、沃克，对吧、
啊、
包括特里皮尔都是买的方面觉得物有所值，最后热刺发现原来是自己亏了、我觉得永远不要对，现在我们不能再对列维做生意的能力抱有任何信心了对对对，我觉得能卖出去就可以，
对，江湖上已经知道你列维是什么套路，
对的，
而
且江湖上人家都不瞎、人家知道你这点球员是什么水平、对，
现在这个球员系统和这个基本上每个球队都聘用有技术总监这种位置的新一代足球不太适合列维在搞起来，我觉得列维这种套路、反正已经被绝大多数顶级俱乐部吃透了，所以他没有什么空间了。
随着现在就可能2014-2015年开始，2014-2015赛季开始，各个球队开始有引入这种互联网、包括这种技术分析这种方面的职位之后，感觉热刺在卖球员方面越来越 有点不太好弄，
因为他永远是想把球员卖高价，卖高价的话只能卖给比热刺更好的俱乐部，可是比热刺更好的俱乐部他的球探系统和评估球员能力的系统肯定是更完善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你到底能卖出多少钱就要打个问号了。
别说卖给更好的球队，现在连英超稍微中下游一些球队也不是吃素的呀，以前像我们那个时候 把那个哪个中卫来着，维莫尔卖给斯托克城，
维莫尔卖斯托克城
1800万、嗯、对吧，这种操作现在也很少发生了啊，温克斯
又发生了。
哎，你看温克斯那个时候卖了多久都没卖出去，像现在阿里也是这个情况嘛，对吧？就球队的一些球员实力就蛮透明的啦，对于英超来说，
是的，
英超球队来说确实是这个样子。对，然后对于这场比赛嘛，我是觉得上半场六后卫踢的还行吧，我是这样一个评价，过得去吧，因为你知道这个球队。在被之前两连杀之后，或者说你如果算上努诺时期那场比赛的话，对吧，就已经三连杀了、一球未进，上半场踢成那个样子感觉还行，还有那么一点点希望吧，是不是、
就是、
我不知道你们怎么，
我当时是这么想的，其实这个月赛程出来的时候说打哇三场切尔西，我觉得热刺对切尔西已经有一点像中国队恐韩症那种感觉，知道吗？这三场比赛赛程出来的时候，我的想法就是进球拿一分赢一场啊，这样子就很开心。
我怀疑你在内涵中国队啊。
没有啊，我今天没有起来看球啊，因为为了我自己的身体健康，没有凌晨四点钟起来看中国队。就你到最后一场了，是这么一个说残阵也不过分吧。你说是一套拼凑起来，或者就是说实在是没有办法的一种破釜沉舟，或者是说就是告诉你听，我就这么点家当，我就这个看上去纯防守的阵容来跟你耗，能上半场耗成那个样子，还耗出一个争议进球，我觉得上半场其实还不错了
啊，
真的还不错。
是啊。然后那个凯恩那个进球，我是觉得弟媳还是有点东西的，特别能演这个球，感觉我是觉得
我只能说那天我还是要吹一下老汉啊，我觉得老汉说的非常准确，那天比较那期节目他说他不热刺不可能让那不可能让
热刺不可能占裁判的便宜。
对，就是说你在少赛阿森纳两场情况下，提前就是说直接就超过阿森纳啦，或者怎么样，这样分次的悬念就小了很多啊。就是让热刺至少是占有先手的情况是确实不可能出现的。我个人觉得在曼城打平了以后，两场比赛利物浦和切尔西两场比赛裁判都有在任务，当然这是我阴谋论的说法。我不能有任何证据说这个裁判就是带着任务，或者英超就像 F1 一样，对吧，就是像 NBA 一样，这剧本都是写好的，但是你也不可能完全排除这样子的可能性。我只想说的是迪亚哥席尔瓦这个动作，很多人说他聪明经验丰富，但是在我看来这个东西就是裁判尺度不同，因为同样的动作，如果你换成迪亚哥席尔瓦在凯恩身后摸了凯恩的背一下，凯恩倒地了，
必不吹。
因为你吹凯恩
100%不是点球，
100%不是点球。
对，
阿里踢那个利物浦的时候，
嗯，
阿诺德是在身后抚摸了他一下吧，他倒地了吧？有点球吗？没有点球。
对，
所以这个东西就是它不是点球吹罚或者进球吹罚是不是统一，而是对禁区内犯规的吹罚没有一个统一的尺度，到底禁区内什么样的触碰叫做犯规，有很多的这个吹罚的尺度，有的时候他可以说裁判按照的是攻方有利鼓励进攻的角度去吹，他有时候又是变成照顾强队的角度去吹，所以他这个尺度是完全没有可能性的，这是我比较恶心的一点。我不认为这个球你 亚格席尔瓦就叫做聪明。我个人认为作弊就不叫聪明，假摔很多很多很多这种行为，就是根本就没有办法去 justify， 就是说你怎么说我这个球，我一摸我就倒地这个球，像萨拉赫啊那种倒地什么的，我觉得这种东西你没有办法去说这种球员的行为叫做聪明，只能说他会去钻或者去赌一把这个裁判吹罚的空子，别的那就只能我们的命运就交给裁判了。
那你觉得提亚哥一定是那个故意摔的吗？
我觉得一定是
啊，一定是故意摔的。
你看他那个，
因为他跑过了嘛，
压的这么好，
对吧？跑过了嘛，这个很明显，
他知道他的速度已经起来，那个球是往回转的，他不好踢了那个球，他不好去解围的，他抡腿他不一定抡得到，我觉得那个球太靠近他的支撑脚，
对，
球速这么快的情况下，你摸我当然倒了。
但是回过来说，裁判吹了你也一点办法都没有，那个动作过于明显。
裁判先吹了，就裁判先吹。我觉得凯恩摸的动作没有这么明显，
没有什么明显，这是一个正常的。
亚哥席尔瓦倒下非常明显，就像库蒂老师说，拉梅拉当年被马歇尔抚摸了一下下巴了以后倒下，就是我告诉裁判厅，哎，有事情发生，那裁判肯定会，那我就吹，对不对？就是这样，就这么一个感觉。
对，所以怎么说呢，这个也没办法，你裁判吹了你一点办法都没有，只能说这个是这场比赛裁判的尺度就是这样子，明摆着，
明摆着的啊，明摆着的。你说他有没有任务，那就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就只能这样。
对，然后到了下半场基本上就热刺两个丢球之后，或者第一个丢球之后，就
第一个丢球就
基本上宣告了这场比赛的结束。因为热刺这场比赛就是奔着平局去的嘛，或者说对吧，就奔着这一分去的。但是这一分最终
偷一个
没有守到，确实也没有什么太多的办法。你觉得这个丢球到底是算坦甘加的问题呢，还是其他谁的问题呢？
哪一个呀？
第一个齐耶赫的这个十分球嘛。
你不得不承认这球打得很漂亮，但是前面发展有问题嘛。
啊、
前面发展有问题的话，100%坦甘加的锅。
那我是感觉可能跟那个就是之前库里老师说的这个，我们两个后腰啊，就顶上去就也。就温克斯，因为现在温克斯是站在右后腰那个位置嘛，
对，
他喜欢顶上去，然后这个球也是其实跟后腰顶上去之后扑了个空，然后导致了这个我们后腰位置上面漏人了，让对方齐耶赫能够非常轻松的去做推进，也有那么一点点关系。因为球队现在你想他打四后卫的时候，我们热刺现在在打四后的时候非常依赖于边后卫和中后卫之间的这个内部的补防，但现在就后腰位置失去了之后就没有人来补这个位置了当然坦甘加这个问题肯定是逃不掉的，对吧？
就你说到底，其实这个失球我和蛋总在中场时候就已经预料到了。然后如果你在下半赛全场结束以后去看孔蒂的采访，你会发现我和蛋总和孔蒂是达成共识的，就是坦甘加上半场那张黄牌是非常致命的。
对，致命的。
对，很多人，有些人同意会说坦甘加上半场防得不错啊，但其实坦甘加防守是非常狼狈的，所以我在中场时候我就跟蛋总商量，我说我们有没有可能把坦甘加换下去，因为如果不把坦甘加换下去的话就一定会丢球，就他这一款一定会崩。但是从你后来的比赛中看上去坦甘加确实不能换，因为卢卡斯状态很不好。
对，后来看是也是受伤。
对的，斯基普状态也很不好，对吧？那么这样的话你就看来告诉你也没办法换人，你就只能记住这个结果，就是背了一张黄牌的坦甘加还要硬防对吧，还要硬防对面。那么他肯定防守动作要受影响。其实就是他不敢放倒对手了，因为他觉得放倒对手自己会再背一张黄，在这种情况下他的防守就变松了， 我觉得我们也不能怪坦甘加，他已经非常努力了，对吧？那问题就是我们实在没有人，其实这问题就很简单。
其实还是关键还是出在球队打莱斯的时候那场消耗确实太大了。我们赛后就看嘛，
对的，
你可以看到替补席上面坐的三个人，基本上就最后下半场替补登上来的那个三个人都是受伤的，他们拿球状态都是非常差的。啊，包括没有上场的雷吉隆，包括没有上场，哎，埃莫森上场了吗？好像也没上场吧。
嗯，好，我不记得了，我不记得了。
嗯，
上了，
好像最后还是上的。
上了。
对，那几个球员基本上都是状态非常差，因为我赛后去看了那个，就是阿瑟戈德和的说法嘛，就是球队在那场比赛之后消耗的非常严重，然后，好几名球员不是那个。孔蒂说的只有两名球员，而是很多名球员都存在各种程度的受伤，再加上正好阵容分析结束，阵容分析结束了之后，像恩东贝莱啊，像阿里啊，像这个洛塞尔索，这个事情又冒出来，球队最后只能上怀特啊、斯卡利特这些球员在替补席上面。
不过话说回来，你说替补席让你放个阿里，放个恩东贝莱，放个洛塞尔索，能改变比赛吗？我不相信。
不能。
他们在过往的每一次上场比赛中都没有展现出任何能够改变比赛的实力，对吧？
也是。
所以说他们根本就是无关紧要的球员，我完全没有去纠结他们到底能不能进入替补席。
所以这场比赛，就或者说今年热刺这个赛季被切尔西四杀，就基本上能够体现出热刺与顶级豪门之间的一个硬实力上的差距，
巨大差距，
对吧？
对，你这句话其实我们在赛季前就讲过了。我们说我们与切尔西的差距就是切尔西预备队与我们的差距。
嗯，
对，
就是各两球。
可能我们的主力就孔蒂来了之后，我们的首发跟切尔西能够稍微有那么一点点就是角逐的可能性，但是一月份那三场比赛跟热刺运气也不太好，就接连的遇到一些伤病啊的影响，导致球队确实也拿不出一套像样的首发来跟切尔西打，对吧？这个也是一个多方位的一个原因，所以我觉得赛后孔蒂说了那些话，就包括像他已经对球队的评估已经完成了，现在就看俱乐部如何去响应了啊，包括像那个洛塞尔索也好，恩东贝莱也好，他都说了一样的话，就是做决定的是总监和主席，不是他。
希望俱乐部能把我的话听进去啊，他这么说的。希望俱乐部能把我的话听进去。
对，
但目前为止，我们还没有看到实际的实践啊，没有看到雨点，雷声听到不少，对，雨点还没有看到。
因为我看好像我也算了一下，就是我看传闻中的孔蒂提交这个球队评估阵容，应该算是1月10号那一周，距今大概是两周时间，也算是冬窗开始后两周时间。对，然后这两周时间基本上就传了一个人，阿达马特劳雷啊，对吧？阿达马特劳雷今天看起来已经宣告正式砍树了。
砍树
黄了，
正式黄了。我们之前，我今天这个消息其实也蛮有意思，因为赛前各种留言嘛，不赛前了，就是这两天一直各种留言说什么，达成一致啦，对吧？什么个人已经敲定啦，各种各样的
球员愿意来啊，
对，各种方面的留言很多。像这个，我记得是最显著的是那个 Football Inside。Football Inside 传的那个
Football Inside 就是业界明灯啊，对吧？是自媒体界的那个太阳报。
就他那个消息说是2000万再加什么300多万，
150也不知道，350，
对，反正就
那个附加，对吧？
对，然后就现在基本上黄了嘛。但当时他是说已经达成一致了，但现在就黄了。那怎么说呢？
我看到 Football Inside 说一致，我就知道要黄了。
对，这个也是为什么我们现在基本上就节操像很久没有发 Football Inside 不发是有原因的。我们是想跟大家说，就转会留言这个事情，日次节操像做了那么多年，我们还是知道如何去发一些消息，
对
吧？对，就因为留言带给大家的影响啊，其实是蛮大的。其实我今天也很想说这个事情，就是 转会，有我很理解很多球迷希望不停的就在那边刷新闻，就是点 F5、嗯、对吧，就是那个电脑上面点 F5 不停的刷新不停的想时时刻刻都有新消息，时时刻刻都能够追踪到新消息的那种很急切的心情。因为我也是当年这种球迷，
你是怎么过来的？
过来的、
啊、你是怎么过来的？
对，就是但是你到最后会发现，如果你追踪太多那种信源很低的留言，对你的影响并不是积极的，而是很负面的，因为会让你往返打脸，你知道吧，就是你会觉得哎，刚刚不是这个样子，怎么又会变成这个样子，然后你就会开始找原因，最终就会变成俱乐部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列为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的。但其实很多事情还是，我倒不是说是在这个事情，我不是想说是，
但我觉得列为还是怎么怎么怎么样，俱乐部还是怎么怎么样，
对
吧？这是两回事，你不要混
为一谈。对，这个是两回事情，对，这是两回事。但我
狗还是狗，对吧？什么十八个月没有买人，就是十八个月没有买人，对吧？
对，
你不能因为有人说十八个月之内会买人，他没有买，你就觉得他没有买是没有错
啊？对，这个是这个是，我只是说在看待留言这个事情上面，不能够。就是去相信一些信源非常低的消息，你不能为了刷而刷，对吧？就够的每天都在发这些消息、嗯、或者说我们现在就能够信源高的那几个人，洛马诺啊也好，够的也好，或者说每日电讯报那几个人，或者 BBC 啊 The Athletic 这几个消息源、嗯、他们就是不是一直在那边更新消息的，有消息的时候就是有消息、嗯、没消息的时候就是没消息，对吧？就没有必要去那么投入的去关注那些信源低的，就为了看消息而看消息，这种心态，这个会对你的生活带来非常负面，或者说一些没有意义的影响啊。就我只是想说，这个
我觉得还是可以刷的，就是说像我们其实讲道理，嗯、除了节操向发出来的消息，别的消息你都不用看的。因为如果这条消息节操向没有发，绝对不是因为节操向没有看到或者漏掉了，而是因为节操向根据他的经验确定这个消息的信源是比较低的，就是说它的可靠性比较低，就没有必要发出来、嗯、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我给大家建议是，你首先你要知道你可以看节操向以外的消息，但是当你看节操向以外的消息的时候，你知道你是看个乐，对吧？你这样只看个乐，你不能把它当真。节操向的消息你可以大概有50%-80%的几率你可以把它当真，节操向以外的消息就是10%以下的可能性才是真的，这基本上就是这样。包括什么 Football Inside， 你只要看到 Football Inside， 你就当他看了个笑话，对吧？你就当他是 Gold 编出来的东西，写在 Worst 和 Best 的这些他的虚构的叙事里边去，不是完全不是真实。
嗯，
但不是说你不能看，你可以看的，
就图个乐，
但是
图个乐，
图个乐啊，当个笑话。
不要去太当真，因为留言毕竟就是留言，就像你在看，就大家都知道太阳报上面很多消息是假的，对吧？就你当着一个娱乐的心态去看这条消息的时候，你就觉得啊，世界其实还蛮美好的啊，对吧？对，
这本来就蛮美好的啊。
是因为什么？就是这两天我觉得就是，说这个事情呢，当然我就像刚刚库里里说的，俱乐部这两天或者说最近这段时间确实。能狗的地方还是蛮狗的啊，就是能够让吐槽的地方，但是还是蛮多的。就是但是在阿达马特劳雷的这件事情，我刚刚也在录节目之前也和库里里也好和蛋总也在聊，就阿达马这件事情到底是
我们想法跟你不一样，对吧？
热刺想要
说吧，
对吧？那你先说，你们先说，
你先说，你先说。对，你不说出来我就不能说，你先说。
库里老师说不说出来就没有反驳你的快感
啊，对，因为从我看下来的感觉就是热刺对这笔交易不是非常的热衷，不是非常的热衷，或者说我们帕拉可能只是单方面的，比如说帕拉蒂奇对特劳雷非常看重，因为从头到尾说的都是就。我说的是高信源的太阳万级别的这种消息源、比如说阿里塞
最高的信源
洛马诺啊，这种消息源都说的是从头到尾都说的同样的一件事情，就是帕拉蒂奇很喜欢阿里塞勾啊，都喜欢那个阿达马特劳雷。俱乐部相信孔蒂可以把他转变成一个右边一位，对，从头到尾都说的是件事情，但是你会发现主角 和配角从头到尾都没说他愿意去做这个事情。我的说的就是从头到尾都没有记者说孔蒂认为他可以像，或者说他喜欢这名球员，或者说他觉得自己可以把这名球员转型像当年摩西转型那样转型成一个热刺需要的右边翼位，或者说特劳雷也从头到尾没有说他愿意去踢这个位置，没有人问过他，或者说也没有记者写过这件事情，从头到尾都是帕拉蒂奇喜欢这笔交易，对吧？或者说之前提到热刺和他和球员达成个人条款是没有什么问题的，个人合同没有什么问题，那废话嘛，这样的球员热刺还就个人合同还不能满足，那热刺也不要混了，对吧？所以我觉得这件事情上面就纯粹的就是一个意愿的问题，就是一孔蒂不是很看重这笔交易，或者说不是很认可阿达马特劳雷，他存在一定的百分比啊，或者说一定的疑虑性。那另外一方面，就像今天最终 BBC 那个发的消息一样，就是阿达马特劳雷并不是很乐意去踢这个右翼位的位置，导致这笔交易。当然，巴萨对于西班牙人的吸引力是至高无上的，是吧？这另外一方面呢，也引发了这笔交易最终黄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嘛，是吧？
嗯，
好了，我说完了，你们
就是你的看法，
这是我的看法，
这是你的看法。
嗯，
对，蛋总有什么看法呀？
我当时是这么想的，我对阿拉马这个就是我们上一期节目录完了以后啊，我觉得两天之内如果不敲定下来，阿拉马就没有。
嗯，
因为阿拉马这个事情你要快，一定是要快，因为狼队其实就是说肯定没有续约的希望，他留到夏窗是没有什么意义的，对狼队这样球队来说。所以你只要真的有意向买，价钱只要谈得合适，狼队是不可能不放人的。
嗯哼，
而且当时都说的他要就是说他跟队来布伦特福德踢比赛了，我就想啊，那是不是踢完了就过来体检了？这个感觉，如果就都没有，我就觉得那肯定就是出问题了，就会出很大的问题。就很大的问题就是像可能刚才大家说的，一个是孔蒂不认可特劳雷，或者就是现在的另外一个说法就是特劳雷不认可自己来了以后要去踢右边翼位这个事实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但是我觉得就是你说了这么多啊，其实我们那个直播上也发了很多球迷在上面留言了，就是说前几天说又达成一致了，这前几天说阿达玛愿意来，对吧？就是就各种情况都有，现在说不想踢右翼位，你骗谁呢？那只能说就总结为一句话，就是钱没谈拢。
嗯哼，
就是钱的问题，不是口蒂的问题，也不是阿拉马自己个人的问题，就是钱，就是这么简单。
应该说是这么说，我就听下来就是没有在巴萨加入交易之前把这个钱谈拢，对吧？
嗯，对啊。嗯，我觉得巴萨就算不加入交易，可能列维或者帕拉蒂，我觉得一定是列维啊。列维想的就是那这个没有什么优先级，那就先放着，放到东方最后一天我再来压压价。然后我们再把阿达玛拿回来，因为也不着急嘛，现在国际比赛日他可能是想啊，列维算无一策，今天有个球迷说，对吧？就是这个感觉。但是问题就是钱没谈拢，还是钱的问题，还是归根结底还是列维的这个谈判交易的这个方法战术选择出现了巨大的问题，导致反正阿达玛是我觉得是绝对来不了这么一个情况。慧老师呢？
我首先是觉得我们不能单看阿达玛这一件事情，我们要把所有的视野往前推，一直推到孔蒂对俱乐部提要求，他要求对俱乐部买中卫、买边翼位、买中前卫、买前锋、买进攻型中场，对吧？他提出了那么多要求，这些要求俱乐部有任何满足吗？没有任何满足，
没有。
俱乐部只去谈了一个人，是阿达玛。如果说这个人是孔蒂不要的，俱乐部为什么要花那么大的精力去与阿达玛谈呢？所以我觉得首先这个人肯定是孔蒂要的，这个人阿达玛或许不是孔蒂心中100分的球员，但肯定是七八十分的球员。就好像孔蒂在之前记者发布会上说的是，我们现在已经没有时间去挑挑拣拣了，我们或许不能买到我们最需要的球员，但是我们仍然必须去买球员，因为我们的阵容实在是太单薄了。 在这种情况下你跟我说孔蒂最后决定不要阿达玛，这个说法是我绝对不能接受的。我知道这是一个信源很高的记者或者说是推特上的谁给出的消息，但一个人信源越高，在这种关键时候他说的话越是值得怀疑的，因为就是说他的信源肯定是来自于俱乐部内部，而俱乐部内部给他信源肯定是有交易的，这个交易是他需要在某种时间承担公关的工作。这就是韦小宝从小教会我们的一句话，就是如果你要撒一次谎的话，你要说9句到10句真话，你说出来那个谎才会有人信。所以我更倾向于认为他在这时候承担了一个维稳的工作，就是把这个锅去给孔蒂来背。所以说我这是我的第一点。第二点就是俱乐部无论如何你首先把所有的宝压在阿达玛身上一个人就是错的，你把阿达玛压在阿达玛身上以后又没有搞定阿达玛是第二重错，第三重错是你没有搞定阿达玛竟然是因为你想要压价。我完全同意我完全同意那个戴总的说法，他基本上就是想压价，所以说想压到最后，我觉得这个就是错上加错。还有第四重错是他还有一种说法，就是 Gold 的说法，我们暂时把阿达玛的事情 延后是因为我们要把所有的精力把所有的钱都去拿来换取超级球员迪亚兹，那么如果迪亚兹来了真的来了我们就可以原谅他，但是我个人认为我个人认为 TX 来的可能性非常低，我们是不是就看下一个话题了。
对，所以我就觉得这件事情很明显，因为也听下来这个大家感觉首先热刺在这个冬窗的那个 budget 就是这个预算或者说能够支配的转会费是有限的，比如说如果热刺在这个时候决定去签下阿达玛特劳雷，因为目前听起来都是说热刺想是以先租后买的形式，甚至加上强制买断的条款的一个形式去签下阿达玛，对吧？然后最后那个 BBC 那边就是迪欧那边发的那个消息是巴萨最终是选择的也是租借加买断，而且买断费用高达3500万欧元，这个价格远远超过了热刺
的报价，
或者说热刺远远超过了狼队的那个心理价位。
对对对，
没有超过狼队的心理价位，因为最初狼队我听到了一个2000万的消息，我们听到2000万的消息时候同时听到了双方进展十分顺利的消息，但后来太阳报有一个不被人注意的消息出来了，因为太阳报是个信源很低的媒体，但是他们报道说狼队坐地起价一直要做到3000万欧，3000万镑，好像是他说狼队坐地起价坐地到3000万镑，自此以后我就没有听到新消息了，自此以后双方都裤裆了，就是真的就是在这个时间上双方都裤裆了。所以说我非常同意之前蛋总的说法，就是钱没有谈拢。说到底就是钱没有谈拢。
说到底，
再看现在3500万欧的说法出现，就完全符合之前流传出来的3000万镑的要价的说法。我觉得这是完全也是合分的，可能故事就完全是跟我们刚才跟蛋总说的故事就是这个故事。
对，哪怕
我看到是2800英镑。
对，
2800万英镑，那你说巴萨他说多出点到现在，
因为巴萨一向是这样，
2900万英镑，我觉得很合理啊。我觉得巴萨他这个，他要带租借的这个，他肯定是可以，而且他有这个能力。说
一方面应该算是就是巴萨给出了一个条件，尽管可能不是狼队，特别想要的，就比如说。当下就买断或者是强制买断这样一个条款，但是他这个最终的这个价格以及阿达玛本身他非常向往回到巴塞罗那，就球队对于球员的心理也在其中推波助澜了嘛，起到了一个决定性的作用，所以最终他们选择了这个阿达玛选择了巴萨也是蛮有道理的。但这件事情就能说明这次确实在这个冬窗的这个预算上面我们又要做这个又要做那个又要做那个，肯定是捉襟见肘的，不然这样一个球员早就买下了吗对吧。
我说句实话，
但你现在也不是冬窗预算啊，本来就是先租后买啊。
我说一句实话，我不太认同这个观点，就是说冬窗预算很紧，那列维跑去巴拿马开会开了个寂寞啊我不认这个问题，我觉得问题很大，就是说他冬窗预算他肯定是有的，冬窗预算不是谈得很顺利嘛？刘易斯看那个样子就是给钱了，对对，就是同意你列维可以就是 加大这个用款的这个权利怎么样吧，我觉得是大概这样。但是列维出于自己的习惯还是要抠抠缩缩，他知道自己有这么多钱，他不想就是不要过早的就是财不外露嘛，这个问题，
嗯，
就他不想说我一开始哈，我两天节操像录完节目两天之内拿下阿达玛，哇，那全世界都知道你真的有钱啊，你去跟那个刘易斯开会真拿到钱了，那我你后面你再想买任何人我就要跟你再降。列维可能是把谈判的难度增加，所以他又故技重施，结果没有想到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我觉得这是他的问题。我不认为东窗没有钱，我真的不认为东窗没有钱，不是资金紧张问题，就是你是谈判习惯的问题。
所以哪怕你们是觉得哪怕帕拉蒂奇来了这件事情依然没有任何的改观是吧？
帕拉蒂奇
没有改观，
帕拉蒂奇能够帮助你找到更合适的人选，可能这么说，而且他和孔蒂肯定是有默契的，我相信啊，就是他们两个人对球员的选择不会像以前波切蒂诺想要谁穆里尼奥想要谁的时候球探团队给不出人这种情况，这两个帕拉蒂奇和孔蒂应该是可以找到合适的人的，但是我觉得最后谈判财政那一块还是列维说了算，一旦列维说了算的情况下就有各种各样的幺蛾子就出来了，这是我现在最大的困扰，我就不说了。
这件事情还有就是我们最近看起来除了阿达马特劳雷之外另外两个消息两个引援目标，一个是我们先说比较容易的那个吧，相对之下阿姆拉巴特，就佛罗伦萨那个我都不好意思说人家是佛罗伦萨主力前中前卫啊，主力后腰，因为这个赛季他已经踢不上主力了对吧，他已经
他铁板凳
那个库里里你最近看了他的比赛你觉得怎么样呢？
我就要从头说起。对，我看了那个他打马拉维的比赛，但是我还是要从头说起，因为一开始我跟别的球迷一样都对这个消息非常的愤怒，因为我们觉得就是帕拉蒂奇是去谈弗拉维维奇的，是去谈凯西的，是去谈那个还有个谁啊，是尤文图斯那个美国人对吧，
麦肯尼的
、没想到最后又来了一个我们需要去谷歌都谷歌不到的球员啊，什么阿姆拉巴特对吧
我还以为是当年英超那个嘞，哦，是
那个三四了哥哥，
对，反正也是叫阿姆拉巴特嘛，对，
也叫阿姆拉巴特，
但是我后来去看查一下他的消息和他的一些足球比赛特点，看了一些他的集锦，我觉得哇，他可能是个遗珠啊，对吧？他与我们心中凯西的差距，很可能就是我跟徐子东之间的差距，就是可能仅仅是名气层面上的，就是说你去看他的，尤其是他在维罗大那个赛季提出的表现，他的过人成功率他好像是全意甲第二，他的长传到位率是全意甲第三。这就是一个，这于是我在我的想象中他就变成了一个你最需要的球员，就是在一个中场能够承受持球压力的球员，就是你持了球以后别人来紧逼你不怕，你可以利用你的技术摆脱，你可以用你的传球找到前场的队友，你可以转危为机，就是对手一起来强逼你一个人，他们觉得你的危险到了其实是你的机会到了，因为你可以摆脱他们的防守，你把球传给空当，是这样的球员。但是我去看了他的国家队的比赛，哇，他完全不是我想的那样，他感觉就是一个更加粗壮野的温克斯，
对，
就是他全场比赛大概会有90几次触球，大概然后传球大概有80几脚，他的传球命中成功率永远能够放在80%几，大概不是就是88%以上的传球成功率，就是一个非常稳的球员。但是你要说他有多少向前传球，或者说他有多少复杂的传球技巧，我完全没有看到。他的传球你说准吗？基本是准的，但是你从他出球的那种感觉，球的轨迹上，你看不出多少脚法。就是你看凯恩踢球，你能明显的感觉到一个传球是带脚法的，对吧？
对，
你能感明显到他的那股力是始终在球上的。你看阿姆拉特巴特踢球没有这种感觉，同时呢，他没有任何对抗。就是原本在我的想象中，他是一个非常喜欢对抗、不惧怕对抗，谁来跟他对抗，他就把谁扛住，然后把他过掉的那个球员。 但其实不是啊，他一次对抗都没有，别人来抢他，他就快点把球一个安全球传给队友，然后再做一个接球的动作，但是队友也不一定把球还给他，所以说我就非常的 confused， 我很迷，我不知道是因为他受了重伤完全改变，他其实也没有受重伤，我后来查过
没有受过重伤，
没有受过重伤，对，他2016-17年的时候受过一次重伤，但那也太远了，对，那么我不知道他为什么改变这样的风格，是战术需要，还是说他觉得他要转会了，他要收着踢，还是别的原因，我完全猜不到，所以我现在这个球员对我来说是个谜。就他现在的表现，我不敢确定他在英超能够踢出比温克斯更好的表现，我不敢确定。但如果他真的能回到那个他在维罗纳时代那个他，那就对我们来说是巨大的补充。就是说现在真是一个盲盒，真是一个彩票，我不知道他以后会踢成什么样子。
拜登的，
我是觉得他是打马拉维都踢成这样子去。
对，
马拉维，听这个节目的观众有多少人听说过这个国家，对吧？
马拉维在哪个地方我都不知道，我只知道在非洲，肯定是在非洲，但是在哪个地方我都不知道。非洲
世界排名肯定没有国足高啊，对不对？这样的一个情况，他能踢成这样，因为 YouTube 上面有重播，我也看了一眼，我说哇，这我的感觉就是身体粗壮且没有头发的温克斯，这就是我对他印象。他
火力比温克斯还低一点，因为温克斯很喜欢前插，
对，
他是站稳位置。
我好看过他在佛罗伦萨好像打拉乔还是打谁，因为有时候英超比赛没开始转过去看意甲，我也觉得他不是那种他有身体，但他不找身体对抗的那种。他没有像库里老师，我没有看过他的维罗纳比赛，就是我没有看到他有那种真的是说转危为机的这种表现，我从来没有见过。所以他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球员？如果孔蒂真的很喜欢他，他愿意为孔蒂卖命，孔蒂也知道怎么使用他，那说不定还可以，这个价格也不高，那是可以的。就是像上期节目我们说的，我们需要是一个布罗佐维奇，但是在布罗佐维奇来不了的情况下，能来个凯西也不错，但是明显凯西是不会来的。那在凯西带不来的情况下，你就只有阿姆拉巴特。所以这个怎么说呢？如果是先租后买，不带强制条款的话，我觉得你得引进一个吧，你不是鲶鱼也是泥鳅吧？你得讲一讲。这个谁？这是这东窗你得进人，你不进人是会出现巨大问题。
对，我其实我的看法跟你们不太一样，我比较简单，我作为孔蒂舔狗，孔蒂喜欢谁我就他妈就喜欢谁。一个只要租借费150万欧元，甚至还没有加起来还没有恩东贝莱半年工资高的人，对吧？恩东贝莱对吧？半年工资高的人，我觉得没有任何可以亏本的地方，有任何可以质疑的地方。因为热刺现在中前卫在少了洛塞尔索，少了恩东贝莱，少了阿里之后，替补席上已经开始坐的是谁啊？坐的是我们的那个青训小球员怀特了，对吧？我相信阿姆拉巴特这样一个摩洛哥国脚，再怎么样都比怀特强吧，再怎么样也知道我们在踢切尔西这样的比赛的时候，我们至少有一个替补席的中前卫可以顶上来，而不是让温克斯再去打这样一场比赛，明知道温克斯是顶不住的，啊，至少有一个身体上面比温克斯强一些的球员能够稍微顶一下，啊，我觉得就是一个，你们就像库里里说的，他自己是库里里，你说你是孔蒂人迷，你在这个时候竟然不相信孔蒂，你竟然去，我觉得你应该开除那个孔蒂人迷这个粉鸡啊！我要开除你的人迷，孔蒂人迷的粉鸡。
哇，这舔狗实在是太可怕了！
哎，孔蒂都已经认可的。哎，而且我在看了，我搜了那个阿姆拉巴特之前的消息，就是孔蒂在2020年的时候。说是东窗那个时候就想买维罗纳的这个阿姆拉巴特，当时他在国际米兰，我想
我多说一句，他
他
会不会得过新冠？
完了，我竟然把我后面的话我都是不知道怎么接了。因为你想那个时候的国际米兰多强，中间都是谁，巴雷拉、布洛佐维奇是吧，这样的球员，包括埃里克森也到位，他凭什么要阿姆拉巴特是吧？阿巴拉特的原因是什么？后来去看了一下，阿姆拉巴特在 维罗纳的时候的，或者说即便到了佛罗伦萨第一个赛季他依然是主力嘛，他有一些技术风格好像确实跟是热刺所欠缺的，一个是热刺中场就在少了登贝莱之后的一个过人能力啊，这个也是我们引进恩东贝莱的一个原因，就是能过人，对吧？这个正好是阿姆拉巴特，哎，这个名字很绕口啊，阿姆拉巴特所擅长的一个东西，他的最强的能力就是过人，另外一个就是他左右调度的一个能力，别说他向前传球啊，应该算是他左右调度这个能力很强，因为热刺的或者说孔蒂的这个352非常依赖翼位嘛，翼位打空位这个左右调度这个能力是热刺
强侧转弱侧那种，
对，这个是热刺现在一直很欠缺，因为我们经常在看比赛的时候就发现明明那个位置已经空出来，但是热刺总归需要去什么两个中间位置边多倒一脚，然后那个位置再传过去，慢悠悠的传过去，明明一个长传就转移就过去的一件事情，就像利物浦的那个两个边翼位的那种左右长传那种打法，其实很简单的一件事情，这个正好也是阿姆拉巴特的一个技术特点，所以我觉得既然孔蒂认可的一个球员，我没有任何怀疑，我说阿姆拉巴特这样的球员，对吧？热刺会拿不下来啊，就是。又不贵啊，这个我相信这个周末之前阿姆拉巴特
那当然150多万对吧，连列维都能接受
我的天哪，毒奶又开始了，就是
买断不买断另说，对吧？
另说，你先拿过来试试，
对啊，
能不能
是不是不亏嘛，你对吧？
对对对
对吧，这个这样的一个球员，
我觉得像北非这球员那个沃特福德就有他的摩洛哥的后腰搭档那个洛塞16号，那个家伙就以前也没听说过，也是好像从意甲转过来，因为乌迪内斯有所有权吧，可能，踢的就还挺好的，踢的就还挺好的。我觉得北非球员可能如果他身体素质在的话，基本上在英超立足，你说踢一个，他能够踢出在沃特福德的水平，就是他踢出有沃特福德或者伯恩利这样球队的水平，对现在热刺来说也是已经是一个补充了，真的，你需要一个有这种。可能在保级队里面能够有一些战斗意志的球员，
而且
对
啊，而且冬窗嘛本身就是一个找机会的一个转会窗嘛，
对对
啊，也好不容易有一个半年的一个选择啊，到夏天再说嘛，啊，这个我觉得就挺好，然后所以我觉得
其实没有人怀疑他是一个补充，对吧？怀疑的是他到底能对球队的集战力或者说是主力阵容增强多少实力。没有人怀疑他是补充，他肯定是一个合格的补充，不是说了吗？他可能是一名跟温克斯差不多的球员，对吧？这样的话就足够补充了嘛，对吧？因为肯定比怀特强。但是他还是一个问题，本来大家梦想的是凯西这样的球员，是一个100%能踢上主力的球员，那么现在不是一个，你不确定他能踢上主力，而且我不确定他的真实实力是什么，可能他真的那场国家的比赛是收着踢的，从那场比赛中你真的不觉得他的长传会比霍伊比尔强，就你所谓的调度啊，你说的那些从纸面上数据上面显示出来的调度，至少在那场比赛中看出来他的球速他的弧度
啊，你是说就是非正非那场比赛是吧，
轨迹的掌对对，他对球的轨迹的掌控力我都没有感受到，而且就是说他都传出来一些很高很飘球速很慢的球，而且都是在没有紧逼的情况下，
所以我
不敢瞎说他一定，
等他来了之后就看，等他来之后还看，还去还是
说的像真的来了一样哈，
我觉得这个球员如果都热刺都拿不下来，那我就作为孔蒂舔狗我一定冲锋陷阵，啊，我已经单独录一期节目就专门喷帕拉蒂奇和孔蒂，喷帕拉蒂奇和列维，对吧？啊，连这样
帕拉蒂奇没有关系啊，对吧？
我觉得帕拉蒂奇已经很努力了，好吧？现在
你为什么还要有的天使上无辜的帕拉蒂奇呢？
阿
姆
拉巴特都挖出来了。
那好，那就我们刚刚说的对球队的补充，另外一个就是可能也跟阿达玛最终谈不下来也有那么一点点的关系，好吧？就是热刺在追的这个集战里，这个叫什么来着？路易斯迪亚斯
、
路易斯迪亚斯现在的传闻就是还在谈，但是热刺第一次报价和对手的一个心理价位差距的还是有一点距离，差了大概一两千万的样子，还是有一点距离的。这名球员我倒是不是很熟悉了，你们谁稍微熟悉一下？蛋蛋，
我看了他打利物浦的比赛，我觉得不
哦，欧冠那场比赛是吧？
欧冠啊，我看了、去年两回合打利物浦嘛，然后我就是他拿球是可以的，身体素质非常好，射门也有，说实话，但他问题是我的感觉啊，就是这个赛季他才踢得出来，就这个赛季他突然爆红，前两个赛季好像并不是波尔图的铁主力，
嗯。
有过上场，有过不少的上场，但是就上去了又没踢出来，又下来了，像这个感觉。波尔图的主要是那个孔塞桑嘛，孔塞桑自己也是踢边前卫、边锋出身的，我觉得他对边锋的要求挺高。如果路易斯·迪亚兹在过去两年都没有达到孔塞桑的要求，在今年可能是得到点拨了以后练出来了，但是他最后。能达到多少潜力另说，现在的集战力能否马上适合英超，至少在欧冠的比赛和英超球队的交手当中他是不占任何便宜的，当然利物浦很强啊，这点很另说，但是你打个问号吧，我只能打个问号，但是就是说他来热刺，对于热刺现在这个状况，因为有条消息就是说，因为你买不到前锋，
对，买不到中锋，
对，买不到中锋，就是你只能孙兴民和贝尔温去代打这个位置，
对，
那么你的左边在布莱恩希尔是没有任何集战力可言，没有任何哪怕做个替补都不是合格替补的情况下，就前场是需要一个，都需要一个人来进行轮换啊，或者是说维持进攻火力，或者再或者说就是说给球队的进攻提供不同的维度和不同的变量吧，就这么一个感觉。从这个角度上来说 ，OK， 我觉得这个球员 OK， 但是真的不是我们最需要的，我不认为他是最需要的。我个人一直就是说，你进攻型中场，或者是说。中场一个组织能力比较强，能够接球，能够扛住。我真的说句实话，带着私心也好，不带私心也好，所以说可以试一下前埃里克森的。
埃里克森，我怕
恢复训练，昨天训练还不错了。
我怕不是，我是怕他在孔蒂的这个魔鬼训练下，或者
魔鬼训练下，扛不住，扛不住，
会暴毙啊。
带点私心，带点私心啊，不好意思。但是我就觉得，开价没问题。如果你真的球队认可了 ，OK， 我要买这个球员，这个开价方式肯定是砍对折啊，哪有上去就是说，哎，我只想你要价的500万，那但人家肯定卖了。那你现在为了压价，这个是压价的，常规操作，我觉得没有什么问题。我只是希望，如果真的想买，列维就不要在那拖啊拖啊拖。你再拖曼联和利物浦一出手，拜拜，完了，
对，
就没了，就绝对没了啊！
对，我现在最怕就是好不容易聊的差不多了啊，好不容易双方都把价格谈拢了，我就怕洛马诺出一个消息，双方价格谈拢了，然后那个
然后利物浦
踢不
够了，
就等着在迪亚斯准备踢毽的时候，利物浦进来，然后 here we go 结束。这个就像当年那个什么切尔西签结婚威廉的时候的情况一样，对吧？就我就怕这个事情。库里脸，你怎么看这个？
我其实我就看了一点集锦啊，我没有看过比赛，我看集锦就是超强，对吧？主要是他的身体协调能力，他的身体的那种节奏感，就是说他的身体的速率、
爆发力、
柔韧性全部都是超强的。他的对盘带中的射门的衔接动作是非常非常快，动作非常非常小，爆发力非常非常强。我就觉得这就是无敌的天赋啊，对吧？这个天赋比沃尔纳不知道高到哪去了。作为一个同样是或许智力上不是特别出众的球员，这个天赋真的比沃尔纳强。他到底是不是智力上特别出众的球员，我不知道。沃尔纳肯定不是。我第一次看沃尔纳比赛，我就知道沃尔纳不行，对吧？事实上也证明他只是一架侦察机。那么，在这名球员就是说。刚前面蛋总说他的会有担心啊，就是他只不过踢出一个赛季，但我们也要想，如果这个名球员踢出两个赛季，就存绝对不是你次可以搞定的，
也对，
6000万可以搞定。 对吧？为什么那个利物浦还没有出手，就是因为利物浦或许想再看一个赛季，对吧？就好像弗拉霍维奇为什么尤文图斯没有及早出手，是因为尤文图斯还想再看一个赛季。哎，果然看了半个赛季，尤文图斯就出手了，你自己就一点办法都没有。Gold 还特是 Gold 吗？还是罗马诺？我忘记谁了。之前特地写了一篇微博，写了篇推特，说。你自有种感觉，就是其实去年夏天才是，最好的潜入弗拉霍维奇的时机
啊，本来就是啊，
对
、啊，就是因为还在想这个球员到底强不强，就错过了。就你这种档次的球队就很困难啊，就是因为球队的经济和竞技层面的竞争力都很弱，所以不得不去追逐那些只冒头了一年半年，所以说有巨大风险的球员，这是你是必须要做的这件事情。所以我觉得选择他没什么问题。第二点就是 Gold 为他做了一个25分钟的专访，或者是也不是专访了，就是做了一个25分钟的对镜头的自白，就是说这名球员多么屌。他就说这名球员是一名真正的 elite 的球员。他还说在俱乐部的想象中，他是和孙兴民和凯恩一起出场的，让他打左路，孙兴民移到右路啊。他还说俱乐部想象，或者说他想象，这是一个整个赛季可以带来60个进球的组合，所以他们一定会有很强的化学反应。我从来没有看到过 Gold 那么激动过，所以 Gold 的，虽然我一直对 Gold 的很多话有所保留啊，但是这次说实话 Gold 的这种激动多少有点影响到我的，就是我会说
可以
说不定真的是一名值得期待的球员。但 Gold 在激动完之后又说了两件事情，他说我就担心两件事情，一件事情是以热刺风格的报价 会直接把事情搞混，就是热刺报出一个价以后，人家就直接觉得没什么意思了，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是他说球员肯定是非常想来英超的，同时热刺肯定也是球员的可选项，不然的话就不会出现像现在这样严肃的谈判了。现在谈判是非常严肃的，绝对不是烟雾弹。所以说球员如果谈妥了以后，球员是绝对愿意来热刺的。但是如果说你谈妥以后有其他的欧冠级别的英超球队抛出橄榄枝，那么热刺是否还有竞争力是要打个巨大的问号的。他说这是他一个巨大的担忧。那么我们唯一能够期待的是利物浦看不上他。
现在问题就是我觉得利物浦看上他，
我也觉得利物浦看上他了，
因为萨拉赫和马内的续约好像都有问题，
都不顺利，都不顺利。
你只能续一个，就是钱好像只能够续一个的。
然后你看
他的情况下，他因为我觉得利物浦是相当于是实战考核过这名球员的，
对，
他都不用派球探再去看了，他这个赛前分析什么已经做过的这个球员，
球队都认可的球员，说不定就是
对球队都认可，就是。就是那个谁阿诺德都贴身扛过的人， 对吧？
就好像他们那时候买南宇拓实还是买谁啊？
对，南宇拓实也是，
对吧？
是这样，
也是打过一次以后，
打那个萨尔斯堡红牛，就觉得这球员可以用啊。其实证明确实也可以用，说实话，南宇拓实现在打得还可以，融入的也不错。
所以说我觉得甚至利物浦不一定需要跟我们匹配报价。他只要去跟球员的经纪人说一下，你再等我们半年，我们可能夏天再来追求你。那这件事情就直接搅黄。
对，
是的。这个就是转会窗的食物链。热刺现在随着竞技场上的一些表现的明显下显著下滑之后，本身转会窗就是经济实力就不占优势，让球队在食物链上面的这个位置越发往下降。这个还蛮明显的，在最近的几个转会窗里面能看到的一个现实。我查了一下一些数据啊，看这个路易斯迪亚斯，我看了一下他的那个模板型球员排名第一，这个我不太认识啊，排名第二老熟人，
狼堡的一个谁，对吧？
对，排名第一个那狼堡那个我不太认识，排名第二我这个熟的不能再熟，就是阿达马特劳雷。排名第三这个我也熟悉的不能再熟悉，就威尔弗雷德扎哈。就是这个这样一个球员，就是盘带能力非常强，然后他有一定的就是进攻压迫性，对，射门脚头也有一些，所以我觉得说不定啊，确实可能在数据上面或者说在能力上面，我尽管我没有看过他踢球，我全都是只是看的这个球探报告。所以我觉得，既然阿拉斯特 Gold 这样说，或者说，对吧？大家都如此的认可，我既然阿达马特劳雷没有来，那 啊，阿达马特劳雷的备选或者是晋升方案，你们能不能帮我弄过来啊？就剩最后两天了，啊，对吧？所以
啊，只有两天了吗？
四五天吧，
四天吧，
一二三四，今天不算的话还
是二月一号吗？
哦，那还有五天，
对吧？四五天嘛。
对，
但
我
还是要
我是这样讲，我是觉得，既然已经定下来了，如果在这个周末之前没有搞定的话。就有可能被
别人接。没有，现在说周一，现在都在说周一。
对对，我知道，我是说，如果没有在这个周末之前把这名球员搞定的话，我就担心到拖到后面就会存在像阿达马特劳雷这样的事情发生了，啊，你知道吧？就是
难度就很大了
啊，对，这种可能性就很大了。所以，像这样的大鱼，你拖到最后，对于俱乐部一点好处都没有。我都不记得热刺上一次在转会窗截止日签下大鱼是什么时候的事情了。大鱼都是之前签的哈，很少拖到最后的。
都是下窗吧，我们东窗有签过大鱼。
没有。
有啊，
卢
卡
斯
勉强算吧。
卢卡斯算是。
卢卡斯
截止日。
勉强算吧，勉强算吧。
东窗截止日签下的球员，对，所以，
我的想法还是有点不太一样，就是说他的情况和阿达马是完全不同的。阿达马是因为你拖到后面，所以说是巴塞罗那横刀突然出现，对吧？本来没有巴塞罗那什么事情的，但是这个球员是我们从头到底就知道他与利物浦是眉来眼去的，他知道利物浦可能会爱他，利物浦也知道 对方深爱着自己。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并不是你什么你次加紧搞定就能实现的，因为主动权在于球员自己手里，球员可以不让你次加紧搞定，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是你次必须要加紧搞定，这是为什么？是因为这个下半赛季的成败直接会决定孔蒂是走是留，而孔蒂是走是留直接会决定凯恩是不是会续约。大家千万不要忘记，凯恩到现在还是没有续约。如果凯恩不续约的话，凯恩可能会免费走，你次什么都拿不到，或者只能拿到两三千万。可是在现在的市场上，两三千万算什么钱呢？如果说凯恩只有两三千万走的话，那么你次的坠落将会没有底的，没有任何底的。因为现在球迷是已经在减少了，你原来花了很大的钱建球场，你找借口不买球员说是因为建球场，但你建完球场以后，球场根本就坐不满，球场也只不过坐四万多人。那么在以后你在这样，你球场的是那个利息还要还，你的借贷还要还，然后
维护费啊，
对，你还有那么多维护费了，到最后你最大的球星却只能卖出两千万，哇，列维那你不就不是笑话中的笑话了，
对
吧？那不是列维是笑话中笑话，热刺这个球队可能就是下一个埃弗顿，
那就肯定是等着埃尼克，就真的是要卖球队了，只能靠卖球队来维生了，
是的，
对。就列维的这个主席的位置也基本上做到头了，对吧？
是的，
我刚刚看到，那个尤文图斯的这个跟队记者说，他们拒绝一周之前拒绝把麦肯尼出售给热刺啊。对，基本上这个冬窗就是看一个看机会的一个转会窗嘛。我们预测一下吧，我们三个一起预测一下，你们觉得这个冬窗最后热刺能签来几名球员，能够卖走几名球员？一线队，仅限一线队。库里，
我想象中的最坏的情况是，谁都没有出去成功，然后就谁也不进，因为我们到现在还是在说阿布拉法巴特是要有人出才能进的，但是现在我们甚至没有一个特别明朗的会出 ，GRC 没有任何真正的消息，阿里说要等埃弗顿的主教练决定以后他再决定，然后，恩东贝莱看他样子是除了巴黎哪也不想去，可是巴黎就是不能保证他能去。
巴黎保证不了，巴黎
对巴黎保证不了，
是要猜测那个他的冗员，他太多了，球员太多了。
所以说真的是有这种可能性的，就是一次不进不出，这种可能性是存在的。我觉得至少有两到三成的可能性会这样，剩下的最大的可能性就是来一个
阿姆拉巴特。
你觉得只有两到三成的不进不出啊？
你觉得更高对吧？
我觉得更高。我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反正我从昨天开始我就觉得没了，就阿达马的消息越来越少越来越少的时候，不是帕拉蒂奇不努力啊，我只是觉得列维可能心思 的最后的
瞻前顾后，
对，他又开始了。
嗯，
他本来可能就是和孔蒂开完会，和刘易斯在巴哈马见面了以后，就是踌躇满志的回来。但是越接近他自己的列为十二时辰，他就
又回归了球员的本职
业病，
职业病。
对对对，他的这个自己的这种思维定式，他又出现了。一旦列为这种思维定式出现，我觉得不太可能。贝尔温是很早敲定的吗？我忘了，好像是当时
算蛮早敲定的，
蛮早就敲定了。然后杰德森也不是压哨那个时候。
对，
如果真的要做动作的话，早就应该做动作了。现在已经很难了。这个你还是回到我们节目一开始说的，现在只有别人敲列维的份，没有列维敲。
对，
列维如果还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的话，那么这个冬窗也很有可能就是孔蒂的最后一个冬窗，完全有可能。然后你自己就
你们好悲观啊！你们好
悲观。我现在非常悲观的，可能我觉得我的 FN 这个什么理想照进现实，因为在2026年的时候，孔蒂下课的时候。热刺排名第16位，在我的 FM
你要看一下2026年之前孔蒂一共带热刺拿了几个排名怎么样，比如说2022年排名怎么样。
挺好的，拿过第三，拿过第四，还拿过欧联杯冠军。
那挺好了，那可以了。对吧，
但是
你孔蒂能带到2026年就已经很好了，好吧。
对，
前提是在这个游戏打里面列维给孔蒂做出了巨大的支持，买了德弗莱、布罗佐维奇，还有拉齐奥的路易萨贝托，你觉得怎么可能呢？这种事情，就不可能的。所以就是如果啊，现实中也发生这样的事情，列维去给孔蒂买了一些这种真正的有经验或者是说实战力的球员，那我可以相信这次的这个局面会至少有希望变得越来越好。如果你真的是已经是一滩死水很久了，我们还处在那两年没有买人的这个后遗症期。我说句实话，就是这样的。你清掉队员只是第一步，现在清队员也会越来越困难。而且我们在把我们以前转会窗犯过的错误现在在纠正掉，我知道这很难。对于管理层来说，就是列维他们要打自己的脸。卖恩东贝莱、卖洛塞尔索都是在打脸，
对。
然后阿里又是自己家的孩子，我最怨念的一件事就是去年没有把阿里放去大巴黎，啊，这件事情也是，就是这种东西就是蝴蝶效应嘛，就一环接一环的，这东西你说不清楚。那么到现在了，还是有时间给你去解决问题的。如果你不解决，那我真的就很悲观了，因为已经看到了这个情况，就是。你不愿意真正解决问题，那我能有什么办法积极呢？你又不掏钱，对吧？我还掏钱买球衣，真是的，我还买个屁！这个赛季不买了。
这个赛季我到现在还没有买球衣，
我也没买，我也没买。
对，我一直在等俱乐部做一点什么事情，让我觉得我值得买一件热刺的球衣啊。对。我的预测呢，跟
巴拿马 Here we go 了，58秒以前 Here we go 了，我靠！
那不正常嘛？那去 Here we go 去巴萨就很正常了。
对，我的感觉就是，我的感觉就是阿姆拉巴特这个周末肯定能搞定啊，然后就看这个路易斯迪亚斯的情况了。但其他的你真的能有，比如说右翼位这个位置还能有可能了吗？我觉得。帕拉蒂奇这个，除非他这个多线操作能力强到令人发指，我是不太看好他要做的事情太多了。
不，你不是现在真的不是帕拉蒂奇多线操作的能力，是列维多线操作能力。他跟那么多家谈，他要死了。
现在不应该是
跟那么多家谈。
这个我一直觉得列维只是最后按按钮的那个人，他不是去谈判的那个人，好吧。我们就下周下期节目的时候，我们基本上就是冬窗截止的时候，然后我们到时候
冬窗截止那天，我们一定录一期啊。
行，也可以
吧。
冬窗截止
不，如果没有人，就不进不出，那就不录了。如果 如果还有一些什么这种大的波澜，我们就录一期，好吧？
东窗截止日那可是大年初一啊。
哦哦，是哦，我忘了，东窗截止是完了以后，对吧？完了以后不是马上当天就录啊？
哦，
难道还现场直播吗？哦、不可能的。
也行，大年初一晚上我也倒是也是有空的了。啊，
对吧？
那就这样，
不要影响大家看春晚，对吧？嗯，
没有，大年初一不是大年三十
哦，但不大年三十啊、哦
啊，好吧、
嗯，
那我们就下周见吧，就等东窗见分晓，好吧？好，
嗯、
谢谢大家 ，Come on,
you
sports，
谢谢大家，
拜拜，
拜拜。